要不要做见证，不过 我就先抢在前面了。刚刚回去了一趟大陆，觉得蛮有意思的，在美国好像听到都是坏消息哈，先是经济的下滑，然后是911的 attack， 911的攻击，然后又听见 anthrax， 这是我在中国走的时候这里已经开始有，但是在中国就看见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发现，接二连三。然后后来又听见，那是在也是在苏州的时候听见 spring 裁员，所以好像美国的都是坏消息，那中国呢，中国好像都是好消息啊。从七月份申奥成功，那我回去以后中国男足出现啊，这是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喜事。然后中国今年上海举办 APEC 啊，也很成功。然后到十一月份中国要啊，这个我学的新名字，中国要入世，不是属灵的入世，要进入 WTO。所以很有意思哈，我们争先恐后要来美国，但是有首歌说今世间变幻莫测，无穷变幻，真的是这样。那么我常常的最近心里有两句话，一句就是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还有一句话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主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感谢主，如果我们没有主的话，我们就是跟着今世的风，如果是好我们就会骄傲，如果是坏我们就会害怕。但是我想感谢神，我们信主，我们有主的话，我们有主的旨意，我们就不是一个没有定向的人，我们奔跑就有定向。所以真是求神，无论在中国在美国，无论我们是好是坏，能够抓住神的话，能够连于主的旨意。那我觉得真是，若是好，如果不连于主的旨意也是坏的，若是坏能够连于主的旨意应当仍然是好的。那我没有什么，带了一点特产，土特产跟大家一起尝一尝。我们一起看一节圣经，在诗篇十六篇，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诗篇十六篇第三第四两节，我给大家念。诗篇十六篇我就念一到六节好了。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福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想我就念完好了。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那这是一篇大卫的经诗，其中特别两节哈，第三节和第四节，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第三节说，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 那第一个内容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中国我去前我就有一个祷告，我希望神能够让我在那里遇到一些弟兄姊妹，能够知道一点神在中国的工作。那真的我在那边聚会的时候，这句话就在我心里面起来啊，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那第二句话就是以别的啊，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那这次我们两个人抽了一个空啊，就我们两个把两个小孩子就留给爸爸妈妈，我们就去北京旅游了一个礼拜。那我想其实去两年前回杭州去杭州旅游，我心里已经有一点感触哈，好像中国看来看去人所造的就是只有庙和塔可以看。那这次去北京啊，更深的在我心里有这个印象。所以当我在那里看到那许多的菩萨偶像，那许多的庙啊，就是在故宫里面也是不例外，我心里就是有第四节这句话在我心里，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要加增。所以 我想就是很简单用大家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看这两句话。那说到先说去北京的旅游吧，因为我现在有一个 digital camera， 所以我就抽了几张拍的照片啊。那么一边看照片我们可以一边看一些圣经，我想也是蛮有意思的。请你没有帮我，
有多少人去过北京的？有一些不是很多。
你把麦克风拿到手上吧。
那真的北京有许多的景点，北京有许多的景点哈，秋天是看香山红叶的时候，香山公园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庙。那么这个上面是颐和园，颐和园有一个万寿山，万寿山上就是这个佛香阁。那我们的老佛爷就是慈禧太后，她是一个佛教徒，那这个颐和园就是她的，可以说是她的一个山庄哈。那我觉得那个比皇宫要好，所以她大概不喜欢住在皇宫里面。那颐和园的这个实际上这最中心的这个佛香阁就是一个庙。那么这是北海公园，我们知道中南海是这个国宾馆啊，中南海是好多办公的地方。那北海公园里面，其实这是北海公园的标志，就是一个塔。其实塔是什么呢？塔就是和尚死了以后放他和尚的那个地方。那么那边是雍和宫的这个进口的介绍，雍和宫是雍正住过的，其实它是什么？它是现在所谓的藏传密宗的喇嘛教的寺啊。所以实在我想我原来不知道哈，以为中国大陆出来的就是无神的，但是回去中国看看，我们实在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你到下面一页，下一页，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九龙壁。九龙壁有两个，在故宫里有一个九龙壁，那这个是北海的。那用导游的话说，北海的九龙壁更值得看啊，因为它是，请到下一页，因为它是两面，我拍没有办法拍出两面了，意思就是它正面反面都有那个龙的雕刻。请回到前一页，我不知道大家看看，你觉得这个龙是一个慈祥的还是一个凶恶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凶猛的龙却成了中国的吉祥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去查过哈，但是我听说好像在世界上的许多的文化，几乎可以说每一个文化的里面都有这样一种像蛇一样的凶猛的 一种的兽，那它会吐火。但是为什么这样一种东西在中国成了人敬拜的对象，甚至称皇帝为真龙天子呢？就让我想起圣经里面说到的龙哈，我给大家念一点圣经吧，不然我们看这个就不知道在说什么。圣经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请后面把灯打开。启示录十二章说，天第三节说，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所以在圣经里的确有讲到龙。那我跟大家念第九节到十二节，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谁是这一条龙。第十二章第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那圣经这里所说的这条龙，在第十二章第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那在伊甸园里面有一条蛇，就是那个迷惑人的。但是到了启示录，这条蛇好像膨胀成了一条龙。那这里说到它有七头十角哈，我们不仔细去讲它，那就是说它好像在世界上就有了许多它可以控制，它可以借着使用而来控制整个世界的这些它的这些属下，这些属于这条蛇、属于这条龙的。所以我想到这里，我问在那个九龙壁面前，我就问素萍说，我说你要不要拍啊，他说我不要拍，我说我也不要拍，跟撒旦合影不是乐事哈。再下一页，那现在就到了这个天安门广场，那天安门再往里面进去就是故宫，到下一页。那这个是我这次才听说的哈，在故宫里面原来有一根线，那龙脉，你如果看这个当中正中有一根叫做中轴线啊，所有的门、所有的殿啊，就正殿，它的中心都在这根中轴线上，甚至我听说十三陵上面地面的建筑的正中也是一起连在这条龙脉上面。不晓得这个是我不晓得是真是假哈，但是故宫里的中轴线是确有其事。那么我听导游称它叫做龙脉啊，所以在故宫里面一样，你发现龙的影子。到下面也，这是紫禁城的正门哈，午门，是不是说推出午门斩首？不过这个听说是没有这么一回事的哈。那午门进去以后就是太和门和太和殿，到下一页，这个就是太和殿，就是皇帝上朝的殿，东文西武，那么皇帝听政这个，所以这个殿应当是里面最雄伟最大的一个殿。那顺便提一下哈，这里有几个门，你数一下就是有11个门哈，两边这两个门特别小，因为是后来加出来的，原来是9个门，听说是好像是乾隆还是康熙，他前面有9个皇帝，所以这是原来是9个门，但是他后来想想要把自己也加进去，那加进去就变成10个门了，那所有的建筑故宫里面都是对称的，所以就变成11个门。 那皇帝要为自己，要让知道自己是必定要过去的，但是人总想留下一些东西来表示永恒。那么再往下，你请倒到前面那一页。那在这个太和殿哈两边，这个很有意思的，这边有一个叫做，我不会念那个字，下面一页就是了。然后这是量度的那个单位，代表皇帝要控制空间。那么那边是时间的单位啊 ，sundial， 代表皇帝要控制时间。那皇帝在这里听政哈，他想要一手握住空间，一手要握住时间。其实空间和时间是在神的手里。那我们到下一页，这个就是那个量度的啊，好像这个标准国家标准局哈，那是以前的那个标准。到下一页就是那个时间的这个标准，这个 sundial。那再到下一页，那这个就是太和殿里面啊，拍的不太清楚。那下面是皇帝的这个宝座了啊。那在皇帝的宝座上面呢，这里看不清楚，这里有一个龙头，龙头里吐出一根丝哈，下面有一个球，这个球被称为轩辕镜。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意思是说，如果下面坐的不是真龙天子，不是真的皇帝的话，那么那个球要掉下来，要把这个皇帝摔死。我们听着很好笑，你知道袁世凯后来他坐进去的时候，他不敢坐在这个座位，他就把那个座位移掉了啊。结果后来有人说，你中轴线上的东西一动了啊，你这个皇帝就坐不久。所以后来好像听说他坐了83天的皇帝哈。那但是我想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在故宫里面仍然看见啊，皇帝他要把自己称为真龙天子啊，他是在坐在这个龙头宝座啊。我们到下一页。那么皇帝活着的时候是在故宫的里面，我们知道故宫就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么十三陵就是明十三陵，就是明朝的皇帝的这个墓。那明朝原来是在南京，朱元璋是在南京建都的，那后来朱棣就迁都到了北京，因为他原来是燕王，就是在北京做王的。那么这个是说到故宫，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哈，这个也是骇人听闻的。说慈禧太后吃一顿饭，她面前要摆100多道菜。那她怎么吃得过来呢？当然吃不过来。那她怎么吃呢？她是用眼睛看，她不是自己伸筷子去夹的，她用眼睛去看。然后她边上的太监要训练有素哈，当她去看哪一道菜的时候，太监就要把那一道菜拿过来给他，放在他面前，就夹一筷子给他。那听说他最多只能吃3筷子，为什么呢？因为怕以前他虽然坐在皇宫里面掌管万有，但是他很害怕，他怕别人下毒，他这个烈性的你不怕，你先让太监尝一下，你就可以确定所有的菜都没有毒。但是他怕人家下那个慢性的毒，所以一个菜他不敢吃太多。最多，其实这个不是他立的规矩，是以前皇帝立的规矩，最多你就吃3筷子，还好吃还想吃怎么办？一道菜一个月里面不重复做的，你想吃要到下一个月。那导游开玩笑说，蚕豆出来新鲜的，这个月出来下个月没有了怎么办？明年再吃啊，这是皇帝的生活。所以我不晓得这样的生活你说是富足呢还是贫穷呢。那皇帝死了以后呢，这个是十三陵，这个是长陵。长陵是地面建筑最多的一个陵墓，那其实是朱棣的陵墓。不过在长陵里放的那些珠宝，那些珍宝，其实是从定陵挖出来的啊，因为定陵是唯一一个人进到下面把那个墓挖出来的。那导游说这个是周总理糊涂了啊，结果就签了这个字，让人去把那个坟墓的东西挖出来。所以挖出来的东西就很难去保管。那我给大家看两样东西哈，请到下一页。一个是这里看不太清楚，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冠冕，没有错，是一个金做的冠冕，不但是金，而且是金丝啊。如果你在那里看见的话，你发现 那个冠冕非常非常的薄，而且是透的哈，看得穿过去的，因为它是金抽成很细很细的丝，然后把它编成的这一个帽子。那当时当然没有机械，这些都是手工做成的。那么在下一个也是一顶帽子，下一页，这是一个凤冠，那上面都是珠宝。听说这一顶凤冠很重，你戴一会儿脖子就要痛的。那么我就想到传道书里的许多话哈，我们看。传道书第二章，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有许多的钱财，我们想要有许多的地位，但是我觉得看看以前的皇帝，可以说钱财和地位都到了极处，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羡慕这样的生活。我给大家念几句哈，这个传道书里的话。传道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第四节，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这个我不认识哈，修造园，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嫔妃。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十一节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哈，继续往下看。那这是在中山公园里面，是以前皇帝为了祈求五谷丰收的一个坛。请到下一页。那这个坛称为社稷坛，我中文很差哈，这个社稷这两个字我是这次才知道，社就是土地神，稷就是谷神。那皇帝就是要在这个，那其实这个这个社稷坛又称为五色土，因为它是金木水火土五种颜色，然后当中有一块石哈，叫做江山永固石。那实在皇帝一面来讲真的一切都握在他的手里面，但是我觉得皇帝总是好像心里很害怕，所以这个开国的皇帝都是要杀人的，要把他手下臣子都杀掉，像朱元璋那样。那皇帝他心里面总是害怕他的这个江山不稳固，所以在许多可见的东西上面你可以发现那个痕迹，好像在这里这个社稷坛的正中就有一块石头，那就称为江山永固石。其实那块石头今天还在，但是皇帝的江山早已经在别人的手里了。那么再往下，这也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啊，这就是天坛。天坛这是在天坛的外面，我想其实像圣经里说的秋坛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个高的地方，那就是人用来献祭的地方。那天坛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在别处的寺庙里面你能够看见偶像，可是在天坛里面好像还比较单纯，这里只说到天，当然到后面慢慢也会看见人加进许多的东西，但是这个天坛天的这个概念好像还是在中国人心里面种下的一个概念。我们到下面一页， 天坛的当中也是哈，也有一块石头称为天心石。那么当时导游就说，你们抓紧机会就站到那个石头上去拍个照。那么我们看一下下面拍照的情形，到下一页。你可能拍得到照吗？所以人在那里拥挤哈，拥挤要踩到那块石头上，让我想起很多人拥挤要去摸耶稣啊，但是这当中只有有很多人要去挤耶稣，但是只有一位是有信心的，他是要去摸耶稣啊。今天要去站这个石头的人很多，要挤耶稣的人也很多，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去摸耶稣？再请到下一页。这是天坛的后面的那个标记哈，你再往下一页，再往下一页就是那个祈年殿。你不要看人，你看上面这个就是那个祈年殿，这是天坛的标志哈，里面其实也供着一些牌位。那么我想又想起一些圣经的话，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对雅典人所说的话，我跟大家念一念哈。他说保罗站在十七章二十二节，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那保罗就从雅典人的这许多人的敬拜，就把他们带到这位神所设立的耶稣基督。所以真是今天看见这许多人敬拜的时候啊，真是让我们能够想起人的敬拜最高最高恐怕就是像天坛这样啊，没有偶像，说是祭天。但是当我在天坛走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句话，那就是天上的样式。那真正合神心意的敬拜是要按着天上的样式，不是基于神启示的服侍和敬拜，充其量就是到这个样子，但是这还是人的东西啊，只有天上的样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个是神启示给人的。感谢主，神不但启示于犹太人，神也启示在中国人的当中，我们就是很好的明证。那我们再往下，大家有多少人看过宰相刘罗锅这本电视剧的？不多。那这个清朝有一个很有名的官叫做和珅，请到下一页。那我这个不是我要讲的主要哈，不过如果你看过宰相刘罗锅的话，那么你了解这里就比较容易。这个地方叫做恭王府，有多少人到过恭王府的？人珠哈，这应该都是这五年去的，因为恭王府它是以前和珅的住宅，后来当雍正一即位，乾隆一死的话，就马上把和珅杀掉，那么就把他的这个住宅充公，后来就成了 恭亲王啊、六王爷，好像是奕兴吧，恭王爷的这个王府，那么所以现在称它为恭王府。恭王府是1996年开放可以旅游的，但是到今年10月25号，中国文化部要把它收回去，那为的目的就是后面我们要提到的一件国宝。那么在恭王府里面，的的确确，这是我觉得去北京，好像最让我觉得吃惊的一个地方啊。那和珅很简单，这个人是乾隆面前的宠臣，23岁的时候他就做了内阁大学士啊，相当于宰相级的官。那这个人如此的飞黄腾达啊，那么他死的时候，雍正杀他的时候，从他的藏宝楼找出来的珠宝相当于大清国10年的国库税收啊，富可敌国。的的确确，这个人他说皇帝没有的，皇帝有的我要有，皇帝没有的我也要有。那么这里面，在他宅里面，这是有一条路啊，他称为升官发财路，有两条。那这个路啊，这个人的确有些学问哈。这条路有3个特点，他直啊，他陡升得快，而且他平。所以那时候导游小姐说，你们每个人都去走一走。今天和珅虽然不在了，但是想走升官发财路的人还大有人在。到下一页，那么这是他的戏院，在故宫里面有戏院，在他里面那里面也有个戏院，大概可以坐200-300个人。那么听说那这里面没有扩音设备，但是每一个角落的那个听到的声音效果都是很好，不需要扩音器，在那个舞台上唱戏，他下面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据说是在他前面舞台前面放了几口水缸。那么到下一页，那在那其实在他宅里面无非就是两个字，风水。所以导游小姐跟我们讲了许多的他是怎样去设计那个风水。那其中有一件东西哈，就是蝙蝠。那据说蝙蝠普通人不敢请的，但是和珅在他的宅里面有成千上万的蝙蝠。你如果看这些哈，都是蝙蝠，这个也是一个蝙蝠，这个也是一个蝙蝠。所以有人说你甚至数不清他这个住宅里面到底有多少蝙蝠。那蝙蝠当然中国人是取这个字福，就希望能够请福到家。但是除了这成千上万的蝙蝠之外，普通人有这么多福会冲的啊，他在他的宅里面有一件国宝啊，就是今天的国宝，这是为什么文化部要把它收回去的原因。我们看下一页，在他的宅里面有一个国宝，这个宝就是他的镇宅之宝。那么这个其实在导游讲来是很玄妙了，那我想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那么玄的事情，我只是很简单的介绍。这下面有一个山洞啊，里面有一个康熙所写的字啊，康熙现在留下来只有3个字，乾隆有很多字，但是康熙今天找得到的只有3个字，康熙的御笔。那其那里面有一个字，等会我会告诉大家这是个什么字。那么和珅呢，把这个国宝放在这个山洞里面，他为了怕人啊，他特别怕雍正以后要把这个国宝取回去，他就在这个整个外面就盖了假山。那么为什么盖了假山就取不走呢？因为在假山的顶上有2条龙，请看下一页，这是左边这条龙哈，我看不出这是条龙，不过 anyway 导游说这是一条龙，然后另外一边还有一条龙，在下一页，这是另外的一条龙，所以两条龙压在这一个国宝的上面。那雍正，所以雍正在抄了和珅的符以后，他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宝取回去，因为他要取下面的那个字，他必须要动上面的龙，那么动这个龙对他自己是不吉利的，所以他最后就没有敢动。那么用导游的话讲啊，导游说，导游是很，这位导游小姐是很信这个字的啊，所以后来鼓励我们去请这个请符回家。那么他说这是一次啊，后来呢，八国联军如果这个字请回到故宫去的话，这个字恐怕就自身难保。但是因为这个字留在了这里，所以后来没有遭到这个国外侵略的破坏。那么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还是安然无恙。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地方发现是周总理跟郭沫若他们两个人发现的，所以这个字还存留到如今。我们到下面看看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这是一个福字，那这个福字据说很特别啊，它里面有六个字，有一个子啊，你们自己去想吧，我不想讲。这里面有一个儿子的子，子多，有一个多啊，要儿子多，子多田，这个田是没有边的，无边的啊，子多田，财啊，子里面藏了一个财，然后寿，然后福，六个字，子多田财寿福。六个字，所以乾隆康熙说这个字是天赐他的字，所以在上面他压了一个玉玺的印。那当时我们进那个山洞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那么导游说你们就去摸一摸，摸了这个符你们就会沾这个符回去。所以我进去的时候看见，哎呀，真的许多人伸着那个手去摸那个字。但是出来以后我就想起了诗篇四十九篇，那这是非常有意思。诗篇四十九篇，我给大家念。四十九篇第一节说，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世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作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见人发财家世峥嵘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小字说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十九节说，他人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那真的在庙里面看见许多烧香的善男信女，但是让我惊奇的就是今天烧香的不是年纪大的，都是中年的青年的。所以真是我们的国家真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但是感谢神，借着许多传教士西国的弟兄姊妹，他们把福音带到了中国，神也实在在中国兴起了许多他的仆人，兴起了他的儿女，所以福音在中国这个世纪在中国传遍。让我们思想福音在解放以后，这许多的教会许多的弟兄姊妹又经历了血的洗礼，真的神好像扬尽他的场。那我没有时间跟大家交通到在几个教会所看到的情形，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交通。但是感谢神， 刚刚那句话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感谢主，今天在中国虽然有许多的偶像，虽然有许多拜偶像的人，有看得见的偶像，有看不见的偶像，可是仍然看见在那里神的教会，神的儿女为他做见证。跟大家分享这个。